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好，我是孟远，欢迎您今天可以和我一起来亲情不断电。在亲情里面有一种情是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在我的心里这是亲情中的至宝，那就是祖孙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第三代的感情啊，那真是亲情当中的瑰宝。前段时间看到了一组曾经在网上面非常流传的照片，那是一个孙子给他85岁的爷爷拍的一组非常帅的照片。这一位摄影师，他将85岁的爷爷接到了城里，换了一身行头，就用他的镜头创造了奇迹。这一位中国的爷爷帅到了世界级。我也看了这些照片，一边看一边流着眼泪，因为我也想到自己的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没有这个机会，而这位摄影师他却有机会用他的镜头把他的爷爷呈现在世人面前。照片中的爷爷有着不凡的气质，这位摄影师他把爷爷接到厦门来玩，就带他一边出去玩一边拍摄。他通过他的照片告诉大家，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很精致很优雅，希望大家能多花点时间陪一陪身边最重要的人。在他的照片当中有一张是爷爷在阳光之下满是悠然自得的神情，镜框的后面透着幸福的眼神，也有这位爷爷偶尔在咖啡馆里面慢慢品着悠然的时光，时而听着旋律优美的音乐，时而闲庭信步，优雅无处不在。皮鞋呀、礼帽啊，还有各种的配饰、领结、口袋巾、卷边的牛仔裤，在细节之中，这位摄影师把他的爷爷打扮得很有绅士范儿，透着无穷的考究与品味。这位爷爷的气场真的完全不输给年轻的明星，我真的为这一位摄影师喝彩，谢谢你。每一次我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心中都有满满的感动，也有深深的提醒，多点时间给我的家人。新闻也是孙子对爷爷的情感。大约在元宵节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写了一张很任性的请假条。他在请假的原因上面写着，今年春节我给爷爷看了孙子给85岁爷爷拍了照片，我自己的爷爷很感慨，还没有感受到年轻就老了。今年的元宵节我要陪我的爷爷再年轻一次， 特此请假，并且还在旁边手绘了嘻哈老顽童的形象。面对率真而充满温度的假条，这年轻人的公司领导也同意准假，并且写着只要动起来，年轻什么时候都不晚，特此批准让年轻活出动静。岁月流转，老去的容颜不会因为一组照片、一次装扮而停下来，可是每一次细心的留意，每一次花时间的陪伴，都会驱散老人心中的那一份孤独。厦门的这位摄影师掀起的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拍摄这样的一股涟漪，也影响到了一个女孩。她呢，在春节期间受这位摄影师的影响，也为自己的奶奶拍摄了一组在摄影棚里的写真。那几张照片呀，真的是让这位奶奶重返到了20岁呢。读她拍摄细节的时候，看到为了拍摄一个需要做出加油姿势的动作的时候，老人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使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女孩她就一下子想到了可以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然后稍稍的提示一下奶奶，奶奶就可以做出来了。她的丈夫也在一旁跟奶奶说，奶奶呀，你就想着中国打仗胜利了，给中国加油。话音未落，只听咔嚓一声，摄影师就抓住了那一个瞬间。那张照片呢，把老人为中国加油的那股子童真的眼神动作都表达得惟妙惟肖。很多人在看到了他设计的照片以后，都表示也想给自己的爷爷奶奶拍一组照片，让他们也重返20岁的青春岁月。也有人在看到照片之后很羡慕，因为子欲养而亲不在，那一份遗憾真的是切身之痛，盼望有时间的时候多陪陪老人家。其实他们到年老的岁月，心中最盼望的就是有亲人常常陪伴他们，听他们说说话，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的90后真是很棒，他们用一些新鲜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爱意，也相信这些爷爷奶奶们在这些孩子年幼的时候一定是倾注了他们的爱的。这祖孙之间的互动真的是亲情当中最让人感动的部分。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奶奶是非常非常宠爱我的，那个时候家里没有那么多白米吃，很多的时候要生病才能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所以偶尔呢会有白粥喝已经算是不错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只要家里头一煮白粥，奶奶总会盛出第一碗浓浓稠稠的放在旁边跟我说，这是你的，然后再用其他的碗盛给其他人，最后剩下的一点点米汤他才会留给自己喝。那个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一直喝米汤呢？他只是笑笑说，奶奶的牙齿不好，喝这些米汤就够了。当时我还天真的想，等我长大的时候一定要为奶奶买最软的蛋糕吃， 虽然他牙齿不好，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品尝到好吃的东西。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奶奶是因为爱我，才把最好的给我，哪里是他喝不下那一碗粥呢？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散步，还喋喋不休跟他们讲话，我就很是羡慕。其实啊，这爷爷奶奶到了老年的时候，也某种程度上会像小孩子一样的，我们有机会也要常常的了解他们，跟他们喋喋不休的说说话，他们一定也会很满足的。现在因为父母的忙碌，特别是啊暑假又要来了，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在家庭里面需要有老人家帮我们带小孩子，这当然给祖孙两代人呢提供了一个互动的机会。可是啊，也提醒我们的年轻父母们，如果我们请老人来帮我们带小孩子，一定要加倍的来体谅老人家，因为他们在带小孩子的时候会付出体力，在小孩子暑假过后需要回去上学的时候，他们又会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失落了最宝贵的东西，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谅。接下来的时间会请您收听婆婆妈妈。
你可知爱是真心付出永不放弃，你可知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你可知用心关怀就能雨过天晴，你可知真实永恒唯有以爱相信。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徘徊于两代之间，小女儿一家要搬到美国去了，家具行李都装箱托运了，于是搬来我们家住上一个礼拜，那可热闹了，我们一块儿出外拍照，上馆子尝美食，凡是可以玩的都翻出来，家里啊就像开了个杂货铺子，闹闹嚷嚷的，把离情别绪都给掩盖。日子如飞过去，离开的那一天，吃过了最后的午餐，跟他们一一吻别，眼看着他们的车子绝尘而去。我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醒来以后就收拾屋子去，整座屋子安静的可怕，寂寞从四面八方侵来，翻开被褥，枕头下藏着一只恐龙，洗刷浴缸，耳边仿佛还听到孙子们戏水的声音，吸尘的时候发现暖气出口排着两列小兵持枪对峙，冰柜里还藏着半截的冰棍儿，沙发底下还有一个奶瓶，干衣机里还有他们四个人的衣服，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外子的肩膀上呜呜的 哭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还是不习惯，报纸存了几天，习惯性的把它包了起来，预备拿到他们家去。听到了大女儿的消息，不自觉地拿起了电话，就想马上告诉小女儿。家里请客剩下来的菜肴一盒一盒地装好，就是想留给他们吃。走到菜市场去买菜，看见那些古里古怪的糖，忍不住想要买几包给孙子们，他们一定会欢呼的。今天的青口和蚝挺新鲜的，得叫他们一家回来吃饭。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心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落。一天的清早，我站在窗前观望，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下来，看见今年夏天女儿替我们铺砌的一个小花圃，慢慢地被白雪给掩盖了。我忽然有所感悟，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了。美国的天空比这儿广阔，青年人可以舒展，以往的欢乐只成了追忆。时光就像雪花一样，慢慢地把往事给掩盖了。我心里突然感到苍白冰凉，儿时背诵的一首诗却油然升起。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船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所食生滋滋。青虫不易捕，黄口无宝栖，嘴爪虽欲闭，心力不知疲。须臾时来往，犹恐巢中鸡。辛勤三十日，母兽雏渐肥。喃喃娇言语，一一刷毛衣。一旦雨一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忽不归。却入空巢里，周旧中夜悲。燕燕而勿悲，尔当反自思。思尔为雏日，高飞被母食。当时父母念，今日耳应知。三十多年前，我们一家四口带着35件行李从香港到马来西亚神学院上任。那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身体非常软弱，她不能送我们上船，倚在门前跟我们话别。她说，多写信回来，寄些照片回来，要多多保重，恐怕我不会再见到你们了。那悲戚的容颜至今不忘。哦，妈妈，我亲爱的妈妈，徘徊在两代之间，我竟然又嚎啕大哭起来了。
孩子啊，我心被你牵动，如何才能将你爱够？ 在天父的怀中，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紧紧握着你的手，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感谢。
好啦，这篇文章听完了，那么其实我有其中啊有一段的内容啊，我是非常仔细的听的，就是那段诗，那段诗的时候，对白居易的诗，我是努力在听，然后努力的就是在咀嚼吧，可以说是用咀嚼他那个字的那个意思哈。
其实娟子啊，你知道吗？这首诗呢，是我不记得是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哈，在我们的课本上呢，我是读过的哈，就是学过的这篇诗。那个时候很年轻，读这个诗的时候呢，
没什么感觉，
读不出味道，就是说没有，真的是没有那个感觉啊，
对对对，
只是说好像哦，好像是这个一幅画嘛哈，就是或者是一出戏哈，有很多的画面。这个白居易确实是很高明的诗人哈，所以呢，他的这个文字的形容呢，真的是在你眼前有很多的画面。那那个时候呢，觉得哎呦，这个诗人呢，还挺这个挺
诗情画意的是吧，
挺有想象力啊，他能够把这个。那我现在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呢，我再来读这个诗的时候，我就相信呢，白居易一定是亲眼看过哈，这个燕子是怎么样的来抚育它的这个雏燕，然后又怎么样的飞走哈，这样子，这个空巢啊等等。那现在呢，对方怡来说呢，方怡的人生呢，确实哈，
就是
在这个鸟巢里面的小鸟生下来，然后这个为他们长大啊，怎么样保护他们，怎么样在各方面来鼓励他们，教育他们，然后呢，真的有一天他们就是翅膀硬了，他们就是一定要离开这个我们的身边了哈，就是单飞了哈，甚至他们现在自己都建立家庭。那现在在读这首诗呢，感受啊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呢在读的时候呢，读到最后啊，这个麦婆婆说她嚎啕大哭。
对呀，我就觉得您的已经完全沉浸在当中，就等哇一声大哭起来了。
真的是这样哈，那就是说，因为麦婆婆她是不只是想到她自己的孩子了，她也想到她自己身为孩子的时候，她离开她的母亲哈，然后她又很思念她的妈妈，因为她现在终于体会到这个孩子离开身边那个妈妈的心情，
对对，
妈妈的
那个痛，心痛的那种的感觉。又很牵挂，然后又很惦念啊，然后又有不放心，
对对对，
还有就很多很多的那个情愫在当中啊。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也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哈，因为我自己是。结婚以后呢，我跟着安详哈，就离开了我自己的出生成长的地方嘛，我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时候坐飞机离开的哈。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一心一意只是憧憬着前面哈，就是说我们年轻人，
对，
我们开始了新的家庭，我要啊怎么样跟我的丈夫啊一起来共建爱巢哈，就是说我们有大好的前途，就想的都是自己前面，根本就没有回头去望一望母亲在送我们飞机的时候他的那一种的难过和那种要割舍自己的孩子要割舍的那种的心情。但是等到我自己的孩子离开家要去到学校里面他们在这里念大学都是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要住在那边的学校。那在送孩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突然间想到说哎呦自己孩子走了，想到说我妈妈当年送我的时候她的感觉是什么呢？
是啊，是啊，我就很感叹，就是在回想我妈妈当年送我去大学的时候，然后虽然现在呢回头哈，就说哎呀，我已经这么多年都一个人在外面哈，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了。那虽然现在话是这么说，但是想到当年第一次，当他们把他的就是独生女儿哈送到外地去读书，当他们两个人回到家里面面对那个家庭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感受可能跟您是一样的，真的就是很多的那个母亲哈就是这样把孩子送走去读书的那样的那个情怀那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真的是年轻的人不懂得的当时那个时
你知道我还想起啊，就是我的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那后来呢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太舍不得她了还是怎么样，就我自己呢也跑到那幼儿园里面去当老师去了。 所以呢就没有跟他说分开嘛哈，就带每天早上就带着他上幼儿园，然后我就在那个幼儿园里面当老师哈。那所以呢在那幼儿园里面呢，我就看到那些图画哈，就是那些家长呢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尤其是那个第一天开学的那一天呢，这孩子们当然离不开父母嘛，就是这个
像生离死别，
对对对对，就哭啊哭啊哭。然后呢，这孩子在里头哭嘛，那妈妈就在那个幼儿园的墙外头哭，就舍不得，又听着孩子在里头哭，心里面又难过。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些就在那边做老师呢，但是我自己因为是家长，我就很庆幸说，哎呀，我不需要这个有这种痛苦啊。但是我还可以就是说，他孩子上学，我都可以看着他嘛，哈，就可以看到他。那但是呢，就是真的感受到那种。这个做母亲的跟孩子那种心连心，那种没有办法割舍的那一种的感情啊，真的是这么的真，有这么的深啊。
是，但是呢，需要割舍的时候还是要放手的。
对呀、啊，
对，还是要放手的。
对呀、
啊，
你知道我们这些幼儿园的老师啊，就是
做
必须要做这种狠心的事，就是说，就一定要劝告家长说：“你回去吧，回去吧，哈，你不走呢，孩子看到你就更是难哈。那么你这看到他，你又难哈。就是说，不如就交给我们。既然你送他到这个学校，你这信任我们这些老师啊，就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孩子完好的交回给你哈。就是下课的时间你来接他的时候嘛。所以真的是能够体会到那种啊，就是说母子之间啊，这个啊。母女之间哈那一种的感情哈，那所以呢，当我在演绎这个麦婆婆的这个的感情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把自己就套进去了，
真的是很感受很深哈，就是您很投入啊，然后再去演绎，就是我觉得这个方面也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哈，像我们家或者是年轻的父母们啊，那么也多一点提醒，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小孩的时候，照顾我们的这个下一辈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时常呢去跟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的父母们呢去多打打电话，多有一些的交流，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以前我是想，人家都说报喜不报忧哈，我现在连忧也报，总而言之什么都报。
是是是。
这样的话呢，他虽然他们让你就是他们会惦念你哈，
是，
他们也帮不上忙，但是你觉得好像那边有一个人在牵，对对对，有一个牵。挂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也对我们的这边的动向啊、了解啊什么多方面都清楚很多哈。
所以呢，真是哈，多一点跟你的亲人联系啊，不论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孩子哈。那么年轻人是比较会。就是不会注意到这方面哈，
对对对对，
那么也希望呢，透过这个麦婆婆哈，她的真情的分享呢，也能够给我们提醒到，我们也要关心哈，我们也要跟我们的亲人不要断电。
是。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